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多少的姐妹天天祷告，从心里面深处的盼望，上帝从来没有写过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但是没办法，你再祷告没用的，上帝就写了，上帝是这么说的呀。那你不服气，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服气只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你属灵就不够成熟，听明白吗？圣经中任何一个地方你不能够接受，那就是你不成熟的表现。哇，这太难搞了。所以马丁路德很挣扎，他可以批评雅各书，他说雅各书像稻草。那请注意了，他说像稻草不是说雅各书不能有用，他说像稻草的意思说雅各书没有像加拉太书、罗马书像宝剑一样。一个人如果圣经里面其他的书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加拉太书或者只有一个罗马书，他认为就足以让人得救，而他认为雅各书达不到这个地步。那当然我深深的相信，假如我们到天上去，在荣耀里面我们看见马丁路德的时候，我们问他你今天还那么愚蠢吗，他肯定跟我们说，哎呀，当初是瞎眼没看懂，听明白了。因为事实上雅各书的教导跟圣经中的加拉太书、罗马书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圣经中所有看起来矛盾的地方只是一个证据，证明你跟我还是够笨的，够幼小，没看懂，听明白了。这很重要，你读圣经一定要这个态度。你没看懂，你觉得它不对的地方，你觉得它有矛盾的地方，200%的可以给你保证，圣经绝对没有错。那既然你觉得它不对呢，那就证明了什么？没懂。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你就有救；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你就没救。我带博士生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教书嘛，拿一些 paper 给这些学生看，去读啊，拿读懂，讲过听。很多的时候，那些学生读 paper 是读不懂的，一定读不懂的，那连我也搞不懂的。我读懂，我就不叫他看了。因为有些真的很难，要花很多时间去搞。你知道一件事，如果一个学生读不懂来跟我讲，乱讲，这个不对，这一定错，那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学生没救了，听明白吗？因为在学术界，在这种被 peer approved， 就是我们的很多其他的专家大家认定的这些 paper 才能够发表出来的，你说他错，除非你认定了你是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否则绝大部分几乎 99.999% 是一定你没搞懂，他不会错的，他太难错了。我没有看到一个学生给他教科书看看不懂错，没有。但今天很多基督徒很糟糕啊，这圣经没看懂，这个有问题。请记住，请记住，你认为圣经有问题的地方，不过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你还太小，你还没看懂。圣经里面雅各书的教导跟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教导不是矛盾，是互补。 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所强调的是人凭什么得到新的生命，雅各书所强调的是人有了新的生命，你说你有新的生命，我怎么知道你有新的生命？你拿证据给我看。所以这个是互补，这不是矛盾。如果我们懂了这些，那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中文的翻译这样翻挺好，很顺口，但这样翻的比较不容易懂圣灵当初感动雅各写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就把希腊文原文它的那个次序把这个调一调，稍微解释一下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开头的第一个字就是雅各，雅各。接下来是说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再下面是善助十二个支派的人，最后一个字 greeting 问安。看清楚了哈，雅各，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向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问安。那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看一看这几个字。当我们来看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第一，雅各，这个雅各是谁啊？耶稣的兄弟。你怎么知道？他说吗？没有。新约里面名字叫做雅各的有记载的四个人，你去研究他们每一个人的背景，研究他们跟这一卷书的相对的关系，研究到最后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承认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是这一卷书的作者。那所以今天如果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个书的作者是谁？你说雅各。雅各是谁？你说耶稣肉身的弟弟。别人如果问说你根据什么，你说根据那些圣经学者的研究。那研究你知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就好像有人告诉你牛顿的力学有几个定律，对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没有一个 formula？ 你可不可以用？你可以使用，对不对？人家问你，你懂了吗？
没懂。
不懂。我不需要懂。我知道人家做了，我知道这个可以用，我就拿来用了。我真的要把它搞懂太累了。人一生活得很短的，
不是每件事要自己去搞的，别人帮我们搞好了可以了，可信度够强就接受了，要明白吗？所以今天你如果去图书馆去查一下所有关于探讨雅各书的作者是谁的论文，你已经看不到什么新的论文了，因为过去一两百年这些研究的人都研究完了，反正现在大家都已经同意是耶稣肉身的弟弟了，还是什么好研究的？没研究了。这样明白？好，那就讲到这里。哦，这卷书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写的，那怎么样呢？那不简单哦，很不简单哦。为什么我说很不简单呢？
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请问你，他跟耶稣的关系如何？你读过圣经吗？四福音总读过吧？他跟耶稣关系如何？相亲相爱？
没有，
不相相。不，他跟耶稣关系不太好。请问各位，耶稣的爹娘是中产阶级，是土豪，还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啊，很穷的，很穷的，工人出身啊，还真是红五类啊。穷人家，耶稣出生以后，请问那个年代有计划生育吗？没有哦。所以你可以推论，雅各跟耶稣差多少？年龄上相差多少？出生的时间？啊，你们估计一下，最快会多少？
一年。
啊？
5年。
没有任何的计划生育，自然的。玛利亚结婚的时候十几岁，记住哈。连一岁半都不到。一个一个的接着来啊。请问各位啊，他们的家庭兄弟姐妹至少有几个？啊？
6个。
12个。
兄弟姐妹啊？
瞎说的
哈。不知道几个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有5个或者6个。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你去猜一猜，数一数。不管他5个6个的哈。请问你啊，那个无产阶级的家里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小孩住个房间吗？
注意，
想也不要想，对不对？那肯定是几个男的挤一堆，几个女的挤一堆，对不对？我长大的时候，我们家也蛮穷的，我们家3个男孩挤一个房间，3个男孩挤一个房间，我们兄弟3个相差也不太远。请问你，我们3个是相亲相爱呢，还是常常要打打仗的？
相争相杀。
哦，我们可是这个亲兄弟明算账。而且最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穷啊，吃饭都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年代如果有一点水果，那是不得了的大事了。但我爹他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个橘子回来。
从哪里搞
的？不知道哪里搞来的，开玩笑，那个年代有个橘子不简单的事啊。我又拿回来说，孩子们今天给你们吃橘子，开心不开心？很开心。你们3个去分。
13片。
这个橘子很�考验的，它没有长9片的。一拨出来8片。你说要不要打架？
要。
那肯定是要搞不完呐。那各位，我家穷啊，你觉得耶稣家呢？
更穷。
他小孩比我们还多啊。对吧？他那个年代比我们还惨啊。
是奴隶社会。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雅各跟耶稣啊，还有他们那几个兄弟啊，在一起啊，那矛盾一定不少的。那矛盾一定不少，怎么你觉得雅各从小就孔融让梨吗？不会吧，绝对不会的，对不对？一定有吵，一定有打，一定有闹的，对不对？那你千万不要相信天主教告诉你的，耶稣从小就有什么点穴的吧。 不听我的话，让你不会动。等你认罪以后再放你动，没有那个事的。有一天，玛丽亚回家，一看着雅各跟约书两个人打着在地上滚。玛丽亚会不会像我娘一样要骂人的？肯定的了，孩子，这些不听的，怎么回事？对不对？然后有理没理，每个人先赏两巴掌，对不对？各赏500，对不对？打完了再给我讲理。他打完了最后，那雅各一副很冤枉的样子嘛，对不对？那哥哥欺负我，哥哥欺负你有什么关系啊？告诉你啊，以后绝对不可以打你哥啊。我为什么可以打我哥？他可以打我，我可以打他。因为你哥上帝。哎，你是雅各，听了你娘讲的话，你心里怎么想？上帝，你看我今天晚上怎么打你。你现在懂得这个意思吗？这个样长大了，到了耶稣30岁了，然后有一天耶稣出去开始传道了。你说你是雅各，你在旁边看，你心里怎么想？你心里怎么想？
我哥是骗子。
哥呀，你什么都好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喽？你不是笨啊？谁相信你哦？然后后来发现他哥会行一些神迹了，记得吧？迦南的婚宴上，记不记得？哎呦，那不得了啊，大神迹啊，是不是？雅各喝了没有？
肯定喝了。
肯定喝了。那个神迹完了以后，耶稣12个门徒那个时候才信耶稣的，知道吗？以前他们跟着耶稣是不信的。圣经说他的门徒从那天开始信了他，对吧？但是圣经写记载那件事情的时候，下面特别给我们留了一句话，只是他的兄弟还是不信，不信的，怎么说都不信，看了神迹也不信，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信。3年多下来了，到最后了，最后一个预约节之前，他的兄弟们跟耶稣说什么？你如果真的什么大人物，别老是在乡下地方混，到耶路撒冷去吧，在那里才能显扬你的名声，对不对啊？然后圣灵又感动写圣经的人，下面加句话，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不信，记不记得？记得啊。雅各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信呢？他怎么会信呢？奇怪吧？很奇怪的。圣经有给我们一些答案，譬如说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12个使徒显现，对吧？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向雅各显现。那我希望你可以有点想象力啊。雅各可是跟他娘一起亲眼看到他哥被挂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了，拿到坟墓里埋了，回到家他娘哭得死去活来，雅各还得拼命安慰他娘，娘啊别伤心了，人总是要死的吧，对吧？总要说几句好听的话，叫他娘少哭一点嘛，对吧？哪里晓得3天以后，有一天晚上，雅各在睡觉，在门旁边站个人，回头一看，谁啊？是他哥，你猜要不要吓死？啊，是你，你要不要吓死？你肯定吓死了，你叫鬼啊！然后他哥说什么鬼？不是鬼，我复活了。 两个性，是不是？很多人认为，耶稣如果站在我面前，危险啊！你有没有碰到不信耶稣的人这么跟你讲？
嗯，
啊，我耶稣上帝叫他来，给我瞧瞧，瞧了就信了，有吧？各位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谁保证你瞧了就会信？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要以为人看见的都会信的，人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还是不信的。假如说今天你说耶稣你来给我看一下，看了我就信了，红真的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你会信吗？我猜你不会信，因为你会讲什么？哎呀，这魔术变得挺好，我怎么知道你是耶稣啊？对不对？人能够信神，人能够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你是怎么信的？你研究过？你证明过？你终于搞明白了什么叫做无限大的上帝，创造宇宙的奥秘，生命的奇妙啊！经过你多少年的钻研，你搞清楚了，所以你信了。你确确实实的知道耶稣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你连那四个字啥意思到今天还没搞懂的。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各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雅各可以信耶稣，只有一个理由，奇异的恩典。你跟我可以信耶稣，让我告诉你，只有一个理由，什么？奇异的恩典。这是一个，你知道奇异恩典是 amazing grace， 是一个想都想不透的，觉得这个好到不能相信的恩典会临到你，懂吗？但是我们信耶稣的，我不知道你啊，我自己我是知道我自己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奇异恩典，就不小心感动了举个手，他们当真的呗。你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叫糊里糊涂信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到现在还没碰到一个清清楚楚信的。你以为，因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个人信主二十年都没有办法清楚的明白救恩的奥秘有多奇妙，凭什么？凭什么？无限大的神会爱上我们这个有限人？我们那么可爱，我们那么好，不懂，太多的事情我们不懂。我们以为我们搞清楚的那一点，跟整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一相比，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一无所知。这是保罗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件事，一定要记住这件事，能够信主，这是莫名其妙的恩典。不是我们比人家聪明，不是我们比人家良善，不是我们比人家努力，都不是，只有一个理由，恩典临到我，而且这个恩典是莫名其妙，不配的，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个恩典。雅各不配，他怎么配？他跟耶稣生活了三十多年，他亲眼看到耶稣做了这么多了不起的事，他亲耳听见耶稣口中多少的恩言，不信，就是不信，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承受恩典？神就给他恩典。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思想啊，有的时候真的好难受啊，我不知道你怎么难受，我读圣经有时候读的就难受。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哎呦，你不觉得很不舒服吗？
这就是神啊。
那就是神啊。当你会说那就是神的时候，这就叫 amazing grace。 明白吗？
是啊。
没有这个恩典，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接受。神就是这样伟大，神就是这么奇妙，太伟大了。雅各，他会相信耶稣。哎，他相信耶稣就好喽，就已经是不错了，对吧？各位，他下面怎么介绍他自己？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讲主耶稣基督，这里面很深的概念。什么叫主？新约里的主是旧约中的耶和华。那这个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啊。耶和华是无限大的神，耶稣呢，他是一个有限的人啊，他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一个人啊，怎么可能一个无限大的神又是一个活在时间和空间里有限的人呢？那简直岂有此理啊。那基督就不用讲了，基督是个奥秘啊，基督是一个奥秘啊。我们今天常常讲基督，我们讲得很随便的，我们真的想过基督什么意思吗？受膏者，旧约中间的受膏的人有三个职分，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他为我们成了君王，成了祭司，成了先知。他是赎罪的那个羔羊，他不只是献祭的祭司，他也是祭父。这是何等大的奥秘啊！献祭的怎么会是祭父？想得懂吗？我是想不懂的，太多东西我们想不懂。但是这里面让我最感到惊讶、最感到奇妙的是什么呢？是他说他是仆人。这个仆人啊，是中文翻译的，翻得特别客气。因为你看到仆人，你的反应就是 servant， 同意吗？但是你知道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 slave， 奴隶啊。哎，仆人跟奴隶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啊。仆人有工资的，知道吗？
仆人是粮食。
仆人有工资的，奴隶有没有工资啊？
没有。
哎，仆人可不可以不干的？
可以，
可以辞职的哈，对吧？奴隶呢？
没得选。
你辞职试试看。当时的主人可以把你打死，把你吊死，还可以把你卖掉。对不对？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